十，吃饭时隔席有人喊过渡，翠翠抢着下船，到了那边方知道原来过渡的人便是船总顺顺家派来做替手的水手。这人一见翠翠就说道：二老要你们一吃了饭就去，他已下河了。见了祖父又说：二老要你们吃了饭就去，他已下河了。张耳听听，便可听出远处鼓声已较繁密，从鼓声里使人想到那些极狭的船在长潭中笔直前进时，水面上画着如何美丽的长长的线路。新来的人茶也不吃，便在船头站妥了。翠翠同祖父吃饭时邀他喝一杯，只是摇头推辞。祖父说：翠翠，我不去，你同小狗去好不好？
要不去我也不想去。
我去呢？
我本来也不想去，但我愿意陪你去。
祖父微笑着：翠翠翠翠，你陪我去。好的，你就陪我去。祖父同翠翠到城里大河边时，河边早站满了人，细雨已经停止，地面还是湿湿的。祖父要翠翠过河街船总家吊脚楼上去看船，翠翠却似乎有心事，怕到那边去，以为站在河边较好。两人虽在河边站定，不多久顺顺便派人来把他们请去了。吊脚楼上已有了很多的人，早上过渡时为翠翠所注意的乡绅妻女受顺顺家的款待，占据了两个最好窗口。一见到翠翠，那女孩子就说：你来你来。翠翠带着点羞怯走去，坐在他们身后边条凳上，祖父便走开了。祖父并不看龙船竞渡，却为一个熟人拉到河上游半里路远近，过一个新碾房看水碾子去了。老船夫对于水碾子原来就极有兴味的，以山滨水来一座小小茅屋，屋中有那么一个原石片子固定在一个横轴上，斜斜地搁在石槽里，当水闸门抽去时，流水冲击地下的暗轮，上面的原石片便飞转起来。做主人的管理这个东西，把毛骨倒进石槽中去，把碾好的米弄出放在屋角鱼长方螺筛里，再筛去糠灰，地下全是糠灰，自己头上包着块白布帕子，头上肩上也全是糠灰。天气好时，就在碾房前后细地里种些萝卜、青菜、大蒜、四季葱，水沟坏了就把裤子脱去到河里去堆砌石头，修理泄水处。水碾坝若修筑得好，还可装个小小鱼梁，涨小水时就自会有鱼上梁来，不劳而获。在河边管理一个碾房，比管理一只渡船多变化，有趣味，情形一看也就明白了。但一个撑渡船的若想有座碾房，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凡碾房照例是属于当地小财主的产业。那熟人把老船夫带到碾房边时，就告给他这碾房业主为谁，两人一面各处视察，一面说话。那熟人用脚踢着新碾盘说：中寨人自己坐在高山寨子上，却欢喜来到这大河边置产业，这是中寨王团总的，值大钱700吊。老船夫转着那双小眼睛，很羡慕地去欣赏一切，估计一切，把头点着，且对于碾房中物件一一加以很得体的批评。后来两人就坐到那还未完工的白木条凳上去。熟人又说道：这碾房的将来似乎是团总女儿陪嫁的妆奁。那人于是想起了翠翠，且记起大佬过去一时拖过她的事情来了，便问道：伯伯，你翠翠今年十几岁？
满14岁，近15岁。
老船夫说过这句话后，便接着在心中计算过去的年月。
14岁多能干，将来谁得他真有福气。 有什么福气？又无碾房陪嫁，一个光人。
别说一个光人，一个有用的人，两只手抵得五座碾房。
洛阳桥也是鲁班两只手造成的。这样那样的说着，表示对老船夫的抗议。说到后来，那人自然笑了。
老船夫也笑了，心想：翠翠有两只手，将来也去造洛阳桥吧，新鲜事。
那人过了一会儿又说：
茶洞人年轻男子眼睛光，选媳妇也极在行。伯伯，你若不多我的心时，我就说个笑话给你听。
老船夫问：
是什么笑话？
那人说：伯伯，你若不多心时，这笑话也可以当真话去听来。接着说下去的，就是顺顺家大佬如何在人家面前赞美翠翠，且如何托他来探听老船夫口气那么一件事。末了，同老船夫来转述另一回会话的情形。
我问他：大佬大佬，你是说真话还是说笑话？
他就说：你为我去探听探听那老的，我欢喜翠翠，想要翠翠，是真话。
我说：我这人口钝得很，说出了口收不回，万一老的一巴掌打来呢？
他说：你怕打，你先当笑话去说，不会挨打的。
所以伯伯，我就把这件真事情当笑话来同你说了。你试想想，他初九从川东回来见我时，我应当如何回答他？
老船夫记起前一次大佬亲口所说的话，知道大佬的意思很真，且知道顺顺也欢喜翠翠，故心里很高兴。但这件事照规矩得这个人带封点心亲自到碧溪居家中去说，方见得慎重其事。
老船夫说：等他来时，你说老家伙听过了笑话后，自己也说了个笑话。他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佬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佬爹爹做主，请了媒人，乃正正经经同我说。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西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伯伯，若唱三年六个月的歌动得了翠翠的心，我敢明天就自己来唱歌了。
你以为翠翠肯了，我还会不肯吗？
不嘞，人家以为这件事情你老人家肯了，翠翠便无有不肯呢。
不能那么说，这是他的事儿哦。
便是他的事情，可是必须老的做主，人家也仍然以为在日头月光下唱三年六个月的歌，还不如得伯伯说一句话好。
那么我说，我们就这样办，等他从川东回来时，要他同顺顺去说个明白。我呢，我也先问问翠翠，若以为听了三年六个月的歌，再跟那唱歌人走去有意思些，我就请你劝大佬走他那弯弯曲曲的马路。
那好的，见了他我就说：大佬，笑话吗？我已经说过了，真话呢，看你自己的命运去了。
当真看他的命运去了，不过我明白他的命运还是在你老人家手上捏着紧紧的。不是那么说，我若捏得定这件事，我马上就答应了。
这里两人把话说妥后，就过另一处看一只顺顺新进买来的三仓船去了。河街上顺顺吊脚楼方面却有了如下事情。翠翠虽被那乡绅女人喊到身边去坐，地位非常之好，从窗口望出去，河中一切朗然在望，然而心中可不安宁。挤在其他几个窗口看热闹的人似乎皆常常把眼光从河中景物挪到这边几个人身上来，还有些人故意装成有别的事情样子，从楼这边走过那一边，事实上却全为的是好仔细看看翠翠这方面几个人。翠翠心中老不自在，只想借故跑去，
一会儿，河下的炮声响了，几只从对河取旗的船只直向这方面划来。先是四条船皆相去不远，如四支箭在水面射着。到了一半，已有两只船占先了些。再过一会子，那两只船中间便又有一只超过了并进的船只而前。看看船到了税局门前时，第二次炮声又响，那船便胜利了。这时节胜利的已判明属于河街人所划的一支，各处便皆响着庆祝的小鞭炮。那船于是沿了河街吊脚楼划去，鼓声砰砰作响，河边与吊脚楼各处都同时呐喊，表示快乐的祝贺。翠翠眼见在船头站定，摇动小旗指挥进退，头上包着红布的那个年轻人，便是送酒葫芦到碧溪居的二老，心中便印着两年前的旧事：大鱼吃掉你。
吃掉不吃掉不用你这人管。
好的，我就不管。
狗狗你也看人叫。
想起狗，翠翠才注意到自己身边那只黄狗早已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便离了座位，在楼上各处找寻他的黄狗，把船头人忘掉了。他一面在人丛里找寻黄狗，一面听人家正说些什么话。一个大脸妇人问：
是谁家的人坐到顺顺家当中窗口前的那块好地方啊？
一个妇人就说：是寨子上王香身大姑娘，今天说是自己来看船，其实来看人，同时也让人看。人家命好，有本领坐那好地方。
看谁人，被谁看？
嗨，你还不明白，那香身想同顺顺家打亲家呢。
那姑娘配什么人？是大老还是二老呢？
是二老呀。等等你们看着月云，就会上楼来拜他丈母娘的。
另有一个女人便插嘴说：是弄童了，好得很呢，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常年还好一些。
有人问：二老怎么样？
又有人就轻轻地说：
二老已说过了，这不必看。第一件事，我就不想做那个碾房的主人。
你听月云二老说过吗？
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
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房要渡船吗？
那谁知道，恒顺人是牛肉炒韭菜，个人心里爱，只看个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房。
当时个人眼睛对着河里，口中说着这些闲话，却无一个人回头来注意到身后边的翠翠。翠翠脸发火烧，走到另外一处去，又听有两个人提及这件事，且说
一切早安排好了，只需要二老一句话。
又说
只看二老今天那么一股劲儿，就可以猜想得出这劲儿是岸上一个黄花姑娘给他的。
谁是激动二老的黄花姑娘？翠翠人矮了些，在人后背已望不见河中的情形，只听到擂鼓声渐近渐激越，岸上呐喊声自远而近，便知道二老的船恰恰经过楼下。楼上人也大喊着，夹杂叫着二老的名字。乡绅太太那方面且有人放小摆子鞭炮，忽然又用另外一种惊讶声音喊着，且同时便见许多人出门向河下走去。翠翠不知出了什么事，心中有点迷乱，正不知走回原来座位边去好，还是依然站在人背后好。只见那边正有人拿了个托盘，装了一大盘粽子同细点心，再请乡绅太太小姐用点心，不好意思再过那边去，便想也挤出大门外到河下去看看。从河街一个盐店旁边甬道下河时，正在一排吊脚楼的梁柱间迎面碰头一群人，拥着那个头包红布的二老来了。原来
二老因失足落水，已从水中爬起来了。路太窄了些，翠翠虽闪过一旁，与迎面来的人仍然得肘子触着肘子。二老一见翠翠就说：“翠翠，你来了，爷爷也来了吗？”翠翠脸还发着烧，不便作声，心想：“黄狗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二老又说：“怎不到我家楼上去看呢？我已要人替你弄了个好位子。”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嘞。”二老不能逼迫翠翠回去，到后便各自走开了。翠翠到河下时，小小心腔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分明的东西。是烦恼吧？不是。是忧愁吧？不是。是快乐吧？不。有什么事情使这个女孩子快乐呢？是生气了吧？是的。她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河边人太多了，码头边浅水中，船围船棚上，以至于吊脚楼的柱子上，无不挤满了人。翠翠自言自语说：“人那么多，有什么三脚猫好看？”先还以为可以在什么船上发现他的祖父，但各处搜寻了一阵，却无祖父的影子。他挤到水边去，一眼便看到了自己家中那条黄狗，同顺顺家一个常年，正在去岸数丈一只空船上看热闹。翠翠锐声叫喊了两声，黄狗张着耳叶，昂头四面一望，便猛地扑下水中，向翠翠方面求来了。到了身边时，狗身上已全是水，把水抖着，且跳跃不已。翠翠便说：“得了，狗，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翠翠同黄狗各处找祖父去，在河街上一个木行前，恰好遇着了祖父。老船夫说：“翠翠，我看了个好碾房，碾盘是新的，水车是新的，屋上稻草也是新的，水坝管着一流水，急溜溜的，抽水闸板时，水车转得如陀螺。”翠翠带着点做作问：“是什么人的？”“是什么人的？啊，住在山上的员外王团总的。我听人说是那中寨人为女儿做嫁妆的东西，好不阔气，包工就是700吊大制钱，还不管风车，不管家私。”“
谁讨那个人家的女儿？”
祖父望着翠翠干笑着：“翠翠，大鱼咬你，大鱼咬你。”翠翠因为对于这件事心中有了个数目，便仍然装着全不明白，只询问祖父：“
爷爷，什么人得那个碾房？”“
岳云二老。”
祖父说了，又自言自语地说：“有人羡慕二老得到碾房，也有人羡慕碾房得到二老。”“
谁羡慕呢，爷爷？”“
我羡慕。”
祖父说着便又笑了。翠翠说：“
爷爷，你喝醉了。”“
可是二老还称赞你长得美呢。”
翠翠说：“
爷爷，你疯了。”
祖父说：“爷爷不醉不疯。啊，去，我们到河边看他们放鸭子去。可惜我老了，不能下水里去捉只鸭子回家焖姜吃。”
他还想说：“二老捉的鸭子一定又会送给我们的。”话不及说，二老来了，站在翠翠面前微笑着，翠翠也笑着，于是三个人回到吊脚楼上去。